北京传破天荒消息，习着手筹备大事，中共拉间谍，多地居委会上门。外媒爆中国制芯片八成有缺陷，美重申对美菲安保条约稳如磐石。韩总统全会美情报总监，中共网捕异议人士和未成年屋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刘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8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6月27号从中国传出重磅消息，中共政治局例行会议除了确定三中全会会期之外，竟然破天荒同时抛出对李尚福和魏凤和两大军府的处理决定。有分析认为，中共遇到空前危机，这个是中共军队内乱的开始。中共政治局决定将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都开除党籍，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法办。两个人都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提拔，其中尤其魏凤和被处理最令人吃惊。曾经住北京的日本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此坂明夫发表文章说，魏凤和在这个时候受处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魏凤和是第一任火箭军司令。此坂明夫记得，习近平曾经以打破惯例的方式对外宣布，魏凤和是我的人。那就是在2012年11月举行授衔仪式，只有魏凤和一个人晋升，这个打破中共历来在81举行授衔的惯例。当时很多海外媒体推测魏凤和是军中习家军。此坂明夫分析，最著名的习近平大将被清算，讲明中共军队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连续两任国防部长同时被移送法办，会令到所有军头都失去安全感。可以想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军内将展开清除魏凤和、李尚福流毒的政治运动。讲到为什么习近平在三中全会的时候如临大敌，做出连打两大军府咁引人注目的决定。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分析话，习近平跟着落嚟有大目标。他说，习近平好明显要争取第四任连任，离2027年的21大只系剩低三年几，相信习近平已经在度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将三中全会开得好似大家都对他非常服气，将这种假象做出来。习为了震慑政敌，抛出两大军府，但效果可能出乎习近平本人的意料。因为李尚福和魏凤和都曾经是习家军的中坚力量，所以他们两个人落马被中南海带来的冲击，就和20大前习反复打击政敌不同。时事评论人中原对大纪元表示，他认为这个将中共军队的内乱正式揭开了。这两个人都曾经是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属于副国级，应该是中共19大之后处理的最高层级的官员，都是军队的。中共等于被迫承认军队出了大问题。中原说，这两个人应该都是习近平先后亲自选定的，可以说令到习威信扫地，而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对习来说，更加重要的是还有哪个可以真正信任。秦刚的事还未完，后边可能还有大事，这些都是中共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标志。独立时事评论人蔡神坤亦都讲到这一点，说二十大之后，中共军队内迅速出现一股习家军反叛现象，带来的冲击不亚于当年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冲击。这个刚好显示习的地位，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地位并不稳固。火箭军大案已经涉及超过170个少将以上的军官，几乎所有人的罪名都有政治上不忠诚。就连习最重用的第一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亦都同习近平不同心。但怎样处理张友侠，习近平还未最后落定决心。蔡神坤说，习近平靠清洗军队来试图控制枪杆子，包括在延安召开三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亦是为了加强对枪杆子的控制。 习认为只有控制了枪杆子，才能够控制全党和全军，才能够顺利召开三中全会。中共国安部对所谓海外间谍案的炒作越来越高调，同时以国安为名对社会的监控亦都越来越严厉。多个城市居民甚至接到居委会电话，要求他们不可以接听海外朋友的来电。据自由亚洲6月28号报道，旅居日本的网民安琪说，现在中国的捉间谍宣传就好像一场运动，他和他在南京的阿叔通电话一个几钟头，最后居委会敲他叔叔的门，打断了两个人的通话。安琪说，他们去问他在这里跟谁通电话，因为我叔叔聊起偈可以成个几钟，他和我聊了一个半钟头。居委会问他，你和海外哪个聊了一个几钟头？住在海外的宋女士亦都有类似经历。他上个礼拜和上海一位朋友聊偈，但小区的管理人员找上朋友家，劝宋女士这位朋友不要接听海外来电，说是因为诈骗电话太多，怕这位朋友被骗。上海的另一位朋友告诉宋女士，现在搞运动，没有特别事不要打电话给她。宋女士说，她在中国一个微信群里面看到小区给业主的通知，要求不要谈论政治敏感话题，不要发不健康的信息和图片等。武汉江岸区的郭先生说，他们小区也是这样，问你的电话来自什么地方，境外电话要小心，如果在电话里面讲了什么，派出所就会找你麻烦，他们就怕你将真相告诉外边知。江西景德镇网民杨先生说，社区盘问居民和海外亲友通话的事已经有很多年，但最近情况有些特别。杨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一直都有，现在更加极端了，言论环境会越来越差。以前相对来讲还可以讲几句，现在你什么都不讲，他们照样可以封你的号。我的抖音账号莫名其妙被封了一个月，我连什么回事都不知道。中国社会这些变化和中共国安不断宣传破获所谓的海外间谍案是同步进行的。27号，中共国安部微信号发表文章说，某个核心涉密企业工程师小金向境外提供情报，去年9月被判9年徒刑。22号，中共国安部发布微电影，说破获一宗典型案件，境外间谍伪装靓女在微信钓鱼获取军事信息。外界担心中国很快掀起又一场政治运动。被美国制裁之后，华为宣称要用中国芯片龙头中芯国际制造的星腾 910B 取代辉达 AI 芯片 A100， 但是中芯的芯片合格率仅是得两成左右。更惨的是，中芯原来预计年产量很快达到50万片，却因为美国加强出口管制，导致设备无法维修，生产目标远不如预期。朝鲜日报27号引述业界人士透露，中芯国际代工的星腾 910B 到目前已经投产半年，但仍然是五个芯片中就有四个废品。不单止是这样，美国加强出口限制，中芯无法引进新设备，只能够拿低性能的芯紫外线设备改造，试图取代尖端的极紫外线设备来雕刻 AI 晶片7纳米电路。如果用尖端极紫外线生产7纳米需要9道工序，但是改用低效能芯紫外线设备却要34道工序，工序越多生产成本越高，合格率越低，设备故障亦都越来越频繁。再加上美国还限制全球设备商给中国境内厂商提供维修服务，中芯苦不堪言，难以扩大 AI 芯片产能，这个亦都重创中国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企业。另外，华为原本计划9月推出星腾 910B 的升级版 910C， 并且宣称明年推出采用5纳米制程的 AI 芯片。业界认为，因为美国的制裁，华为跟着下来也可能遭遇挑战。白宫27号发声明表示，美国和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顾问26号会谈，讨论中共在南海的行动。 美方向菲律宾再重申安全承诺。白宫的声明说，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重申美国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好像铁一样坚定。这项条约适用于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者飞机，包括海岸警卫队在南海任何地方遭到武装攻击的情况。声明还说，两国承诺将继续密切合作，支持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美菲今次出动最高级别国安官员开会，背景是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主权发起空前激烈的挑衅。在17号在仁爱礁附近发生的冲突当中，中共出动冷兵器，导致八名菲律宾士兵其中一人拇指被截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7号表示，对于上个礼拜中共的非法行动，菲律宾不单只要表达抗议，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在南海发起的攻击日益激烈，是对美菲联盟的考验。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菲律宾和美国怎样回应。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许瑞伦表示，中美亦必须谈判和对话，要缓和紧张局势。如果菲律宾军人在外国的攻击侵略中死亡，即可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但这条红线可能对中共有利，因为如果你将门槛设得这么高，就意味着允许中共继续做任何低于这个门槛的事。在朝鲜半岛形势紧绷之际，南韩媒体透露，南韩总统尹锡悦准备在28号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南韩中央日报引述一名匿名国安官员透露，尹锡悦将会会见海恩斯，讨论议题包括朝俄深化关系和北韩对朝鲜半岛的威胁。今次会面属于非正式，官方不打算公开两个人讨论的内容。路透社说，尹锡悦办公室表示无法证实这项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言人拒绝评论。就在27号，北韩官媒朝中社宣布，北韩成功试射多弹头导弹。多弹头导弹就是导弹可以配备多枚弹头，打击不同的目标。防空系统比较难拦截多弹头导弹。目前只有美、中、俄、英、法等少数几个国家有这种导弹。北韩官媒宣称，27号这次实验当中，弹头成功分离，并且精准命中三个预定的标靶。但南韩军方说，北韩这一枚导弹发射其实是以失败告终，导弹飞行250公里之后爆炸。流亡美国的作家邓月文和他16岁的女儿遭到中共国安网暴攻击。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与 Facebook 母公司的研究人员表示，与中共国安有关的黑客团体龙桥近来以水军作为掩护，在社交媒体发起对邓月文父女两个人的攻击。邓月文的女尚未成年，却被以充满性暗示和威胁的语言霸凌。邓月文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这些网上的攻击没办法屏蔽，今日屏蔽了，听日换个假账号又上来。克莱姆森大学媒体取证中心的创始人林维尔指，中共长期无视美国法律，诋毁异议人士，但现在将在美国的青少年作为攻击目标超越了界限，是一种升级。林维尔分析说，中共不会收手，因为这种网络霸凌操作简单，大不了换一个账号，没任何代价。报道指出，中共越来越大胆，这个在美加等国已经引起警觉。邓月文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的编审，但他对中共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所以被迫离开。到美国之后，邓月文公开参与海外流亡团体的政治活动，并且多种媒体批评中共政府。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呼吁美国更加积极地做出应对，保护那些在我们国家寻求安全庇护的人。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